今年呢7月8号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股市收盘之后，英伟达的股价收涨了 2.3%， 来到404美元，这使得英伟达的市值飙升到2480亿美元，从而超过英特尔的2460亿美元，一跃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芯片公司。在7月初的几周，纳斯达克的芯片股纷纷上涨，除了英伟达之外，英特尔的很多竞争对手，比如 AMD、赛灵思、台积电、苹果等公司，他们的股价在一周之内都上涨了 5% 到 10%， 相比之下，英特尔的股价甚至下跌了 2%。事实上，这样的趋势从2020年开年就开始了。今年英伟达的股价上涨了 68%， 而英特尔的股价则下降了 3%。 就在这一涨一跌、一正一负之间，美国第一大芯片公司就这样被拱手让出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美国第一大芯片公司。在当时我还发了一条微博，纪念这个芯片行业的历史性时刻，但是我在微博里说错了，英伟达并未成为全球第一大芯片公司，来自亚洲的台积电和三星的市值其实早就超过了英特尔。所以英伟达的这次超越不仅让自己成为了美国第一大芯片公司，也成为了全球第三大半导体企业。那么在本期视频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场前浪与后浪之间的双鹰争霸究竟有哪些看点。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师谈心，我是老师。在这里我将持续带来个人对芯片、半导体以及科技行业的趋势分析和技术解读。如果说英伟达是 AI 时代的最大赢家，应该没有人会反对，资本大佬们更是举双手双脚投票赞成。在2015年6月，英伟达的股价只有区区19美元，在5年后的今天，股价已经飙升到400美元以上，涨幅超过了20倍。然而就在2018年，英伟达的股价遭遇了腰斩，当时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这其中的技术原因，但仅仅在两年之后，真香定律再次回归，英伟达股价不但收复了失地，还比当时翻了两番。
啊，真香，哎呀。
更重要的是，这股发展势头还在延续，英伟达78倍的市盈率就说明了这一点。相比之下，英特尔在这五年之内的股价只从29美元上升到了59美元，这甚至低于芯片行业的平均水平。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二者采用了不同的业务模式。首先来说一下英特尔，英特尔一直采用的是所谓的 IDM 模式，我把它称为大包大揽一波流的模式。在这个业务模式之下，英特尔不仅拥有庞大的芯片设计和销售团队，还在全球各地设立了很多芯片工厂，负责对芯片进行生产、封装和测试。简单来说呢，就是可以实现对芯片的自产自销。目前英特尔在全球10个地区有着15个芯片工厂，除了美国本土的工厂之外，还在爱尔兰、以色列以及我国的大连、成都和上海分别设立了工厂，并由此构建了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英特尔在全球一共有11万名员工，而这里面的一半从事的都是芯片生产相关的服务和业务。和英特尔不同的是，英伟达采用的是所谓的无晶圆厂模式。这个模式我在之前的视频里曾经介绍过了，链接我会放在本期视频的评论里，还没看过的同学们可以去看一下。这种业务模式呢，只保留了芯片的设计、验证、销售和应用等环节，而将芯片的制造外包给专门的芯片代工厂来完成，比如台积电、三星和中芯国际等等。当前你听说过的几乎所有芯片公司采用的都是无晶圆厂模式。要知道，建设一个芯片工厂、维护工厂的正常运行以及开发半导体制程等工作，可以说是地球上最烧钱的生意。当前投资一个现代化的晶圆厂所需要的资金都是上百亿美金的量级，因此采用无晶圆厂模式的好处显而易见。芯片公司可以专注于自身的核心业务，并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芯片本身的设计和研发当中。巨额的资金投入也劝退了很多原本拥有晶圆厂的芯片公司，比如 AMD 就将自家的晶圆厂剥离出来，成立了一家名为格罗方德的公司。更夸张的是，在2014年 IBM 邀请格罗方德收购自己的芯片制造业务，并付给格罗方德15亿美元，这就是现实中的把自己卖了还倒找给别人钱。从这个小例子也能看出来制造芯片的难度之大和花费之高。不过无晶圆厂模式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半导体工艺技术和产能不受自己的控制。由于大国之间的博弈，很多时候这些技术也会升级成为政治斗争的筹码。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前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在美国的禁令之下，台积电不得不停止对华为海思的芯片代工，这也将直接影响华为的 5G 基站以及各种通信设备以及手机业务的发展。在芯片代工领域，目前属于绝对的僧多粥少。台积电作为全球芯片公司的主要代工厂，肯定优先服务苹果、高通、华为、AMD 等大客户。 即便如此，台积电的芯片产能仍然供不应求。因此，即使华为海思受到美国的限制，台积电也可以迅速完成对华为的替代，从而保证生产线的全速运转。在2019年的 Hot Chips 大会上， AMD 的 CEO 苏姿峰发表了主旨演讲。他在演讲里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内容，那就是在过去的十年里，芯片性能的提升有 60% 直接或间接的来自于半导体工艺的更新换代，与之相比只有 17% 来自于芯片的架构升级。由此可见，半导体工艺对整个芯片行业的重要性。在十纳米工艺之前，英特尔的工艺一直比竞争对手有着绝对的优势，这也保证了英特尔 TikTok 战略在过去的很多年间一直非常的好用。然而来到十纳米工艺节点时，事情开始起了变化。其实早在2017年，英特尔就披露了十纳米工艺的技术路线图。我之前在公众号里写过，英特尔的资深技术院士马克波尔在当时就发表了名为《工艺领导者》的主旨演讲。他在这场演讲里提到，相比前几代工艺发展的时间节点，十纳米的研发时间会更长，但同时带来的性能提升也更高，从而在整体上保持摩尔定律的延续。后来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英特尔十纳米工艺遭遇到阻碍已经不是秘密，而那些曾经被远远甩在身后的竞争对手们也纷纷在十纳米这个工艺节点完成超车。例如台积电不仅率先量产了十纳米工艺，还逐步推进到了七纳米，并已经开始五纳米器件的量产。伴随着台积电在工艺制程领域一举实现超车，很多依托台积电进行代工的芯片公司也纷纷雄起，英伟达和 AMD 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些年里，英特尔一直在寻求技术转型，这个转型的最根本目标就是让英特尔从一家以个人计算机和 CPU 为主的企业转向以数据为中心并围绕其去发展全栈式解决方案的公司。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几年英特尔先后斥巨资收购了 FPGA 大厂 Altera、 自动驾驶厂商 Mobileye、 人工智能芯片初创公司 Nervana 和 Habana Labs、 机器视觉公司 Movidius 等众多公司。此外，英特尔旗下的风投部门每年也都在各个领域投资数亿美元，为今后的发展提早布局。然而我个人认为，这几年英特尔错失的最好的收购标的就是来自以色列的网络设备制造商 Mellanox。 这家公司曾一度被微软、赛灵思和英特尔争相追逐收购，而最后却花落了英伟达。这对于英特尔来说很伤。 Mellanox 这家公司可能很多同学都没听说过，它的主要业务是制造网络设备，而最主要的应用领域就是数据中心。事实上 Mellanox 已经成为了全球各大数据中心的主流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可能没有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全球前十的大型公司里，有九家公司的数据中心都采用了 Mellanox 的方案。收购 Mellanox 之后，英伟达的数据中心业务就如虎添翼，它的营收甚至已经超过了英伟达的传统优势项目游戏业务。彭博社也指出，在被英特尔主导的数据中心领域，英伟达是近年市场上唯一一个取得高速增长的公司。可以看到，数据中心已经成为这两家公司对决的主战场，可以说战斗才刚刚开始，两家公司都已经拿出了看家本领，针锋相对。一方面，英特尔牢牢占据着数据中心服务器 CPU 的控制地位，并不断推进基于 FPGA 和人工智能芯片的硬件加速单元，同时还在加紧研发自家的 Xe GPU 系列，以扩展系统的整体性能。另一方面呢，英伟达则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占得先机，并在数据中心网络领域飞速发展。因此这场战斗鹿死谁手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虽然英伟达的市值超过了英特尔，但从营收和净利润的角度来说，英伟达和英特尔还相差了一个量级。在2019年，英特尔全年营收超过了719亿美元，净利润210亿美元，远远超过英伟达的109亿和28亿。然而或许就是这样巨大的体量，使英特尔遭遇了船大难掉头的尴尬。英伟达的78倍市盈率反映的并非是当下的营收和利润情况，而是反映了市场对它保持迅猛发展势头的预期和认可。其实在高科技行业，大象跳舞并完成华丽转身的例子其实并不少见。比如 IBM 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陷入重重困境，亏损曾高达数百亿美元。之后 IBM 主动拥抱变化，逐步剥离了制造业务，并转型成为咨询和服务提供商，重塑了当年蓝色巨人的辉煌。此外，微软也曾在十年前陷入增长的停滞，但在新任 CEO 纳德拉的领导下，微软重点发展云业务，并果断抛弃了很多不相干的业务模块。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微软的云服务收入就飙升到200亿美元，并逐渐发展成可以和亚马逊 AWS 互扳手腕的全球第二大云服务提供商。作为芯片领域当之无愧的巨象，英特尔这波转型之路能否像 IBM 和微软那般顺利，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2020必将是英特尔史册的一年。在我看来，2020上半年有两个关于英特尔的消息值得细品。首先，苹果终于正式宣布，在 Mac 产品线中将会逐步弃用英特尔的 CPU， 并开始采用苹果自研的 Apple Silicon。这个消息其实并不意外，相关的传言早就人尽皆知。在我看来，以苹果的体量和技术，自研 CPU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失去这部分业务，对英特尔的整体营收其实影响并不大，更多的影响可能是在舆论和心理的层面。关于这部分的内容，我争取在之后的视频里和大家进一步讨论一下。另外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呢，就是 Jim Keller 突然宣布从英特尔辞职。 Jim Keller 是业界公认的领袖级人物，这个我在上一个视频中已经详细介绍过了。 Jim Keller 加入英特尔仅仅两年的时间，他帮助英特尔设计了名为 Tremont 的10纳米低功耗 X86V 架构。然而他的突然离职还是在业内带来了不小的轰动，而他的下一步去向目前也依然未知。大战之前先损大将，这对于英特尔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员工的士气也会造成不小的影响。很多文章认为英特尔的上半年没有高光，只有低谷，这其实也未免太悲观了些。前不久英特尔还发布了一系列全新产品，包括第三代的 Xeon 可扩展处理器、 Optane 内存、 3D NAND、 SSD 硬盘，以及我最关注的针对 AI 应用进行优化的 Strix 10 NX FPGA 系列。可以看到英特尔还在坚定地执行自己的战略，这些新发布的产品就是很好的例证。可以说芯片领域的前浪和后浪的战斗已经打响，作为坚守自产自销模式的老牌巨头，英特尔在各个细分领域都遭受到了不同对手的疯狂进攻。例如在半导体工艺领域的台积电， CPU 领域的 AMD， AI 与数据中心领域的英伟达， FPGA 领域的赛灵思等等。可以说这场战斗是 IDM 和无晶圆厂两种芯片公司业务模式的激烈碰撞，究竟谁会笑到最后，相信时间会给我们答案。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投币、转发、评论、收藏，关注我的频道老师谈心，也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我们下期视频再见。